诗篇第109篇逐节注解导读。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。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地攻打我。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大卫以善报恶，仇敌却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但大卫并没有报复，而是专心祈祷。本诗就是他向神的倾诉，也是他对神的交托。25节所描述的，既是大卫面临恶人的攻击，也是主耶稣所受世人的对待，既是历代先知的遭遇，也是今天每个门徒的经历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，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。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主耶稣的门徒必然是被世界拒绝的一帮人，不可能受到世界欢迎。相反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因此，教会不必担心被世界拒绝而影响传福音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只要教会真正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，主自己会负责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主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但我们更应当求主鉴察自己，到底是为主受逼迫，还是自找苦吃。我们的倾诉到底是恨主所恨，还是发泄内心的苦毒。我们若不明白神的话语，就谈不上遵行神的话语，更没有资格自夸是为义受逼迫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。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，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，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，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，愿他的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代，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，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，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。6-19节，用他代替了他们。有人因此认为这段是诗人引述恶人对他的咒诅，因为这些咒诅太厉害了。但更合理的是，这是诗人对为首之恶人的咒诅。这些咒诅既是诗人在神面前的倾诉，也是圣灵宣告恶人将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。我们不必回避本篇的咒诅，虽然这些咒诅很可怕，但比生命记里的咒诅差远了。神的咒诅是可怕的，只有爱没有审判的神，只是人臆想出来的偶像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。神常常让恶人饱尝恶的可怕， 派一个恶人挟制他，对付他。站在他右边，执法庭上站在被告右边的控告者。每个忘记神的外邦人都是恶人，在神面前都会昼夜面临撒旦的控告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但信徒既有主耶稣做中保，就不必再惧怕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对头，原文是撒旦。撒旦站在约书亚右边，就像法庭上的对头一样与他作对。对头的动词形式就是为敌。大卫是神的受告者，他的咒诅实际上是求神让与受告者为敌的人自作自受，尝到对头的滋味。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因为恶人的祈祷并不是真心悔改，而是临时抱佛脚，把神当作偶像。这样的祷告必然会被神拒绝，因为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这节经文是彼得提议另选一位使徒取代犹大职分的根据。六至八节是对恶人个人的咒诅，九至十五节是对恶人家庭的咒诅。父母犯罪必然殃及儿女，罪人受审判也会连累全家，这是属灵的规律。但真正让全家陷入咒诅的是恶人自己，因他自卖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因为他不想施恩，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，要把他们治死。他爱咒骂，咒骂就临到他。他不喜爱福乐，福乐就与他远离。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，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，像油入他的骨头。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，当他长束的腰带。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。十六至二十节列出恶人被咒诅的原因，他们不是与大卫有个人恩怨，而是要做神受告者的对头。恶言议论神的受告者就是恶言议论神，所以必将面临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。今天基督的对头恶言议论基督的人，将从神那里受到更严厉的报应。神不偏待人，按个人行为审判人，每个人所受的报应都是自己行为的后果。神早已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，让人选择祝福，远离咒诅。人若明知故犯，就是自食其果，自己成了被咒诅的。咒骂原文就是咒诅，他爱咒骂，咒骂就临到他。原文是他爱咒诅，就让咒诅临到他。恶人之所以被咒诅，是因为他喜欢咒诅别人。恶人之所以遭报应，是因为他自招咒诅。这咒诅就像水和油一样渗入人心，像衣服和腰带一样如影随形，成为恶人伤害自己的致命毒素。因此虽然大卫可以被圣灵感动写咒诅诗，但我们却不可妄称圣灵的名咒诅人，而要小心咒诅反过来临到自己。主耶和华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。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，我如蝗虫被抖出来。我因进食膝骨软弱，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。我受他们的羞辱，他们看见我便摇头。二十一节原文的开头是但你，这是本诗的转折，因着思想神的名和慈爱， 诗人的情绪完全改变过来。慈爱可以为不变的爱，是盟约中的用语，特指神向他的百姓信守圣约的不变的爱。大卫之所以能放胆求神施恩拯救，不是因为人有配得的功德或品行，而是因为神有信实守约的慈爱。如蝗虫被抖出来，表示大卫就像一只被厌弃的蝗虫一样，备受恶人的羞辱。摇头表示鄙视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。任凭他们咒骂，唯愿你赐福。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，你的仆人却要欢喜。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，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。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，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表明这难处并非人力能够解决，但大卫的软弱和无能却能见证神手所做的功。同样，信徒的软弱也能见证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苦难之后是荣耀，十字架道路的终点是不能坏的冠冕。虽然仇敌咒诅，但神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把咒诅变为赐福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因此我们应当任凭他们咒骂，因为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。神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但却不是控告他做他的对头，而是保护那些只能仰望神拯救的穷乏人。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，原文是脱离定他死罪的人。大卫、先知尼西米和其他的诗篇作者都发出过咒诅，主耶稣自己也发出过咒诅，这都是出于圣灵的义怒。但我们的义怒却很容易东施效颦，放纵肉体。所以保罗虽然也发咒诅，但却劝勉我们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应当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这样才能以善胜恶。